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
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预备的节目。现在呢，您收听的是由肖佳丽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谈到为什么要饶恕。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人本来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却要求人家饶恕他，为什么呢？既然我们是受伤害的那一个，我们总应该还一点颜色给他看呢。是的，这是人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基督徒来看，上帝他是为什么要我们学习饶恕呢？还有，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上帝他是圣洁无瑕的，为什么他可以容许我们犯了很多的错，犯罪违背了他，但是他仍然欢迎你和我进入他的国度，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一位牧师呢，他做了这个牧师42年，他为人呢证婚也是42年。自从他做了牧师之后呢，就有人找他证婚。他说啊，在婚礼里面呢，我觉得说更多的训词，说更多的祝福，不如我告诉他们一段圣经的话，就是以弗所书4:32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他说这几句话比他所有的正道证婚的讲章更有力量。也从这句话里边呢，让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思考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饶恕人。那首先呢，我想到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吩咐。圣经的这段话，以弗所书4:32，这段话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吩咐，他就是很直截了当的吩咐我们要彼此饶恕，要以恩慈相待，要存怜悯的心。这节经文很宝贵的，朋友们，你要把它记下来。不光是你在祝福别人婚姻的时候，也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中。因为这节经文所传达的真理，它其实就是实现美满婚姻还有和谐夫妻关系的一个秘诀。另外呢，饶恕也是上帝的本质之一。圣经上说，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那就算我们都不配得，上帝仍以他真实的本质呢来饶恕我们，而且呢是完全无条件的，对不对？在十字架上，上帝最初 授予我们信用。每当我们犯罪违背他的时候，但是又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一次又一次地偿还我们的罪债。他应许饶恕我们490次，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对不对？还有上帝他为什么要我们学习饶恕？在人看起来，我们饶恕别人好像是给人一个恩典，哇，我饶恕了他，他不再被我记恨，他得着很大的福气。但是有没有想过，饶恕其实也是使我们得益处的呢？如果你不饶恕的话是怎么样的呢？不饶恕啊，就好像施肥在这个一颗毒草上面，或者是一个毒品的上面，一个毒根上。你像这些个恨恶、仇恨、仇视、报复来施肥，是不是让它滋长得更快呢？它越长越高，长出来就扰乱了我们，并且叫众人呢都沾染了这种污秽。那不饶恕的心总是怀恨的，在人的心里面呢就会萌芽窜生，然后越生越高，这些个有毒的东西越生越多的时候，就一点一滴地摧毁了我们的品性，摧毁了我们的表情，甚至摧毁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人说相从心生，是不是？一个态度很谦卑的人，一个态度很和蔼的人，你知道他的心里装的是什么。但是一个怒目相视的人，一个总是想报仇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让周围的人呢都会受到一些个困扰，没有办法接近他，甚至呢被他的言语行为刺伤，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饶恕不只是使对方得益，更使我们得益。那我认识一个人，因为很多病在他的身上，他就过世了。或许大多数人呢都会认为这是步入中年身体老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实他只是中年哦，不是老年。那虽然我并不清楚医生在这个死亡证明上所写的死亡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想主要的原因呢应该就是苦毒。这个人之所以比预期的还要更早的去世，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放掉许许多多的旧事，因为过去的一些伤害，过去的一些争执，使他变得心胸狭窄，很消极，又愤世嫉俗。他的毒根呢就好像那些个攀藤的杂草一样，攀附了他的整个心灵。那么不饶恕的这种心意呢也完全操控了他的生命。你也许会问，假使他愿意饶恕，难道他的身心就真的能得医治吗？一定会，这一点我绝不怀疑。因为我们都知道生理影响心理，同样的心理的因素一样也会影响生理，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的状态，对不对？那么很讽刺的就是，当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那个做错事得罪我们的人，他反而无休无止地在折腾我们。那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可能没有办法忘怀某一个人带给你的伤痛。当你坐下来正打算好好地享受一餐美食的时候，却猛然瞥见那个人好像鬼魂一样地坐在你的正对面，或者你沿着路开车，却不由自主地幻想着自己正在与对方对话。你绝对要让他知道你不会让他好过。有的时候呢，更糟糕的是呢，我们的这种恨意呢也会把上帝把他拉在其中啊，我们心里面暗暗地希望上帝狠狠地修理他，或者是告诉他希望上帝把他送走。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败下阵来了，因为我们的思绪，我们的思想完全的被他左右了。一直到你愿意不恨他，把他抛开，愿意依靠基督 基督的大能，饶恕对方得罪你的事。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被对方的错事，被对方的伤害占据我们整个的心灵，整个生命的时候，不饶恕其实也是在惩罚我们自己。那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听过，也背诵过无数次的主导文，对不对？当中呢，主耶稣教导我们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一段主导文将圣经重复教导我们要饶恕的真理呢，说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不饶恕人，上帝也不会饶恕我们。假使你拒绝原谅饶恕你的配偶，你的另一半，那么你想想，这节经文也将会令你觉得不寒而栗了，是不是？当我们拒绝饶恕人，我们的心情和心灵呢，就被牢牢地锁在幽暗阴森的地牢里面。想要逃脱那可怕令人窒息的地方，就必须要打从心底原谅对方，也就是表示你愿意前嫌尽失，一切都变成没有了。他的一切对你的伤害，或者是对你的得罪，或者是你不愿意放手的，要咬住他不放的一些问题，你全都要把它放弃，前嫌尽失，你的心就会完全的被上帝释放，那么这些苦毒才会从你的生命中离开。我们说上帝赦免人的恩典，听起来真的很难令人置信。无论我们怎么样说到饶恕这个课题，总会有人在问说，真的吗？你确定只要祷告，上帝就会赦免我吗？另一个人可能会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被饶恕，或许那只是我的想象吧，不可能发生的。很多基督徒呢，日常的生活就是要劝勉那些个被困惑的人，就是要不断地提醒他们，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从不落空。接着呢，我们也会告诉他们许许多多上帝赦免我们过犯的应许。那首先呢，有一篇诗篇呢是特别好的，我很喜欢的，103篇12节，这里说，东离西有多远，上帝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你看，我们信实的上帝用这样的经文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你不要怀疑，东到西的应许让我们常常都记得。现在我们想象一下，那可是一段无边无涯的距离，对不对？从东到西，连地图上也无从找到这样的空间。那还有一样呢，我们也要更深刻的认识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啊，他不愿意记着我们的过犯，他选择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在一个经文里面呢，他告诉我们，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那有些事情纵使我们难以忘怀，但是我们的上帝呢，却早已彻底的饶恕了。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寻求他的连续，他甚至不记得我们曾有的罪。那这种不记得，是他愿意选择不记着我们曾有的罪。上帝的确是向我们如此表明的。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很难在别人面前呢释放自己，因为自己做错了事，因为这种愧疚感呢会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在向我们控诉。那我们以为上帝是圣洁不可侵犯，我们的罪一定常常在他的面前像放电影片一样的不断的重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你我为过去曾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这些个态度，这些个行动，我们再一次愿意亲近神，愿意求他赦免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反问我说，你指的是哪一件事啊？真的，上帝一旦饶恕我们，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纵使在我们的情绪里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犯的错事会控告我们， 会让我们觉得啊，我这样坏，我这样不堪，我这样罪大恶极，上帝不会再爱我了。但是上帝却向我们保证，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上帝呢，也给了一个应许给我们，这个应许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您记得吗？他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他好像是一个去污剂，被耶稣基督一洗，就一切都变成白色的了。大家都有洗衣服的经验，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主妇都有洗衣服的经验，不小心将葡萄汁或者是将番茄汁滴在了一件白衬衫上，只有强效的清洁剂才可以除去这样的色斑。但是啊，你洗呀洗呀，仍然有一些紫色的红色的痕迹呢残留在衬衫上。然而上帝对我们的饶恕不像我们手里面的强力的洗洁精洗衣粉，上帝一旦饶恕我们，即使是微乎其微的罪，他的丑恶的污点呢也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任何的踪迹。还有呢，最后就是上帝要将我们的罪投入深海，这也是一个应许。先知弥迦记载了，当我们认罪悔改领受上帝的饶恕的时候，他就会怜悯我们。弥迦书七章十九节说，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上帝不仅将我们的罪扔到深海里面，他还会在岸边竖起禁止钓鱼的一个标示呢。那我们说大多数的人呢都会经历一段挣扎煎熬的时期，很难饶恕自己的配偶，直到我们带着我们的需求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奇妙的赦免。一旦我们勇敢地面对这种极大的困苦，带到天父的面前，就能够逐渐地了解到，即使是婚姻里最糟的错误，那我常常说婚姻里最糟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婚外情。但是呢，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告诉我们，这种最糟的错误在神的恩典下面呢都会得着医治，甚至都会得着修补。当全世界的人或许在哼在唱，甚至以这个横笛在吹奏《奇妙恩典》这首美好的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了解这首诗歌它富有意义的背景。那这首《奇妙恩典》的诗歌作者，他的名字叫做约翰·牛顿。他曾经呢被英国海军征召，他在1744年在军舰上服役，但是呢他不喜欢服兵役，他就逃脱了。可是逃脱之后呢却被捕，在公开鞭打之后，在他自己的要求下，海军就派遣他到一艘奴隶船工作。最后呢，牛顿成了这艘奴隶贩卖船的船长。那么在1748年的5月10号，这艘破破烂烂的船在海上遇上了狂风。牛顿心里明白，老船破烂的船肯定会沉，在惊涛骇浪中，他向神呼求，求上帝怜悯搭救他。当风浪逐渐的平息，牛顿回到了客舱，他反复的想着，他向神寻求怜悯，这是很富讽刺性的事情。他船上这群人的性命都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从他们家乡买来的，他打算透过这艘船将这些人卖到奴隶市场，这就是他那个时候的勾当，贩卖人口，人口贩子啊。但是那个时候牛顿他受不了自己的那种卑劣，他深深体会到上帝是以恩慈待他，这是一种不劳而获不配得的恩典，于是他仅仅可以用奇异这两个字来形容了。那朋友们，这就是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他的生命的经历，不劳而获 不配得的恩惠。那么你呢？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奇异恩典呢？当我们明白上帝的饶恕是这样的宽，这样的广，这样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来饶恕我们的配偶490次甚至更多的次数。
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
今天呢，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谈谈富林信徒家庭里面呢，对于我们选择配偶方面呢，给我们了有很多的提醒。在第七章呢，有这样的一段话说，爱是一种珍贵的恩赐，是我们从耶稣那里得来的，纯洁而神圣的爱情不是一种感觉，乃是一种节操。凡为真爱激动的人，既不是无理智的，也不是盲目的。真实、纯正、专一、清洁的爱实在太稀少了。这种珍贵的礼物极其罕见，而情欲却往往被称为爱。真正的爱是一种高尚圣洁的道德，它的性质与那出于情感冲动一遇严格考验就会忽然消灭的爱是完全不同的。爱是上天所栽培的植物，必须加以培育和养护。慈善的心肠，诚实而仁爱的言语，能使家庭幸福，而且能够发出一种提拔人的感化力， 足以影响他周围的所及的人。爱它不是无理智的，也不是盲目的，爱是纯良而圣洁的，但是人肉心中的情欲却完全不同。圣洁之爱在一切计划中都必包含上帝在内，也必完全与上帝的圣灵相结合，而情欲却是任性的、轻率的、无理智的、反抗一切约束的，甚至会把心目中选定的对象当作偶像。而心内怀有真实之爱的人，一举一动都必表现出上帝的恩惠，他们预备结婚的每一步骤中都必带着谦逊、朴素、诚实、道德与宗教信仰的特质。如此受约束的人必不至专注于彼此间的交往，因而丧失了对祷告聚会和崇拜聚会的兴趣。他们拥护真理的热诚也必不至因疏忽上帝基于他的恩慈所赐予的各种机会和权利而消磨。那建立于只在满足情欲之基础上的爱，必是任性盲目而不受控制的。名誉、真理以及心智上每一种高尚而尊贵的能力都成了情欲的奴役。被这迷恋之锁链捆绑的人，往往听不见理智与良知的呼声，礼遇或者是恳劝都不能够使他清醒自己行为的欲望。真爱并不是一种强悍、狂热、操之过急的情欲，相反，它的品质乃是宁静而深切的，它看透一切仅具表面的事物，而独为优良的德性所吸引，它是明智而有辨识力的，而它的专程是真实而持久的。爱若超乎情欲和冲动的范畴之外，就必变为属灵化而流露于言行中。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这份礼物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立志恩言》，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会带给我们鼓励，也会带给我们安慰。《立志恩言》，如果您需要的话，写信给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